弟兄姐妹平安，愿神的慈爱并他丰盛的恩典常与我们每一位同在。我们相信我们的赞美、我们的敬拜、诗班带领我们的献诗毫无阻拦地达到神荣耀的面前。我们更感谢他，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他的话语，愿他帮助我们，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得着。我今天分享的题目是我们喝什么呢？主后197年，曹操率军去攻打张绣。那是个夏天，特别的炎热，骄阳似火，万里无云。部队急速地行走在弯弯曲曲的这个山路上。到了中午时分，士兵又渴又饿，个个汗流浃背，衣服全湿透了。曹操看着行进的速度越来越慢，心里非常着急，要一无战机的，所以他问向导附近可有水源。向导摇摇头，水源要再翻过山的那一头。他想不行，远水解不了近渴。他看了看附近的树林，想了个办法，所以跑到部队前面去说，士兵们，我知道过了这个山有一大片门林，那里的门子又甜又酸，我们快点赶路过去就可以吃到梅子了。士兵一听到酸门呢，好像已经吃到嘴里了，满口的口水，所以一时也不觉得渴了。因着这个故事，后来有了个成语叫望梅止渴。类似这个成语的还有另外一个成语叫画饼充饥。可见我们生活当中饥和渴可能是经常遇到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都不能解决最终的问题。那问题来了，什么能够解决我们最终的问题呢？我们生活当中遇到困苦怎么办呢？我们灵里饥渴怎么办呢？我们该喝什么呢？我们要一起读今天的经文，出埃及记第15章22到27节，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请。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走，到了在旷野走了3天，找不着水，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他们到了以琳，在那里有12股水泉，70棵棕树，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将你的话语打开在我们面前，也求主打开我们的心，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得着你话语的真谛。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出埃及记这一本书，我们知道是描述了以色列人出埃及入迦南，出农役之地进入应许之地，在这几天就可以行完的路途上漂泊了40年的故事。我给弟兄姐妹看一张地图，这个地图大概就把这个画面给展现在面前。他们从埃及经过红海，然后在西南半岛漂流，最后进入应许之地迦南美地。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其实是一个小小的序曲。他们过红海，过了红海，大概这边是舒尔的旷野，在红海的东岸，然后到马拉，到以琳，这是我们今天这个故事所发生的地方。我们先看前两节经文。前两节说，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舒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3天，找不着水。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 名叫马拉。简单的两节经文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很清楚的画面，就是红海、旷野、马拉这三个地方，从某种程度上也显明了我们人生道路上所要经过的不同阶段，我们人生的小车所可能经过的不同的小站。那红海是什么呢？前文有详细的记载，以色列人在前有红海挡路，后边有埃及追兵的这种困境当中，神以大能把红海分开，以色列人走干地过了红海，而埃及追兵追下去到红海底的时候，水就合上，使他们全军覆没。所以红海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得胜，是一种辉煌。因此摩西特别的赞美，特别的喜悦，他歌唱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大祭司亚伦的姐姐女先知米利安也手拿着铃鼓，和众妇女在外面歌唱跳舞。他们说，你们要歌颂耶和华，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入海中。唱歌跳舞，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多么活生生的充满喜乐的场面，是一种荣耀，是一种得胜。然而歌唱的声音仿佛还在萦绕，他们跳舞扬起的灰尘可能也刚刚落下，他们行进的路把他们引进了舒尔的旷野。舒尔在原文有旅行的意思，也有墙的意思，所以舒尔的旷野是指在红海的东岸、西乃半岛，在埃及和巴勒斯坦中间的那一带的沙漠地带。弟兄姐妹，如果有去过沙漠的，有沙漠经验的，知道最大的特点是空气特别的干燥，人极容易脱水，所以水在沙漠是特别珍贵的。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里头三天找不到水，想想是何等严重的问题。所以沙漠、旷野是一种困难，是一种试炼。新约圣经也有记载，主耶稣基督在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所以旷野也是充满试探的地方。以色列人三天找不到水，到了马拉看到水了，那应该是喜出望外，哇，要喝，但是那里的水是苦的，根本不能喝。所以如果说没有希望能够使人沮丧，叫人放弃的话，那么如果看到了希望，你发现希望成为泡影，那是一种灾难，那是一种苦难。所以马拉给我们显示的是一种苦水，是一种苦难。路德记也有记载，拿奥米和她的丈夫儿子离开伯利恒的时候充满希望，但是他们在摩亚之地，拿奥米死了丈夫，两个儿子也死了，他孤苦伶仃地回到故乡的时候，故乡的妇女说，这不是拿奥米吗？拿奥米说，不要叫我拿奥米，叫我马拉，因为他实在在摩亚地，在外邦之地受尽了苦。马拉意味着苦难。我们人生可能会有这种不同的阶段，毫无疑问，我们所追求的、所向往的是红海。我们也常说，人生有四大喜事，什么喜事呢？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是我们所向往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始终处于这种状态的。所以有人调侃呢啊，说久旱逢甘露不停，物质供应过于丰富不见得是好事。他乡遇故知，在主，洞房花烛夜，隔壁，金榜题名时，重名。所以我们在人际关系上，在人的情感，在生活上，或者在事业上，在学业上， 可能有失利的时候，有失败的时候。我们的人生不是一帆风顺的。我有一个小学同学，他有一次跟我分享他人生的曲折。他1976年参军，那时候参军是人人向往的，可能跟台湾的弟兄们不一样，那是百里挑一啊。他参军了，特别的开心。结果77年恢复高考，他因为在军队跟上大学就没有，就失去这个缘分了，他好后悔呢，完了不能上大学了。但是他很聪明，很能干，在军队里头很快入党，当了班长，仿佛接下来就会提干做军官，充满了希望。接下来79年一场越战，济南军区有很多从老山回来的功臣，所以提干的机会就轮不到我这个同学身上了，他就复员返乡，心里沮丧。我们每个人生活都不一样，但是我们相信每个人都会有各自的红海、旷野和马拉。我们也说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也有人说生活就好像一架钢琴一样，有白键有黑键，如果白键黑键表示着我们的顺境或者逆境的话，那么你只有把白键黑键都经过，那你的生命的旋律才会丰富，你的和声会更加的优美。但是我们知道坎坷，这都承认，这只是一种知识，是放在脑子里的。当我们真正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会怎样去面对，这是一个生命的问题。面对我们坎坷的人生，我们当以怎样的态度去面对呢？我们接下来看下面的经文，24节说，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所以我们看到百姓的态度，百姓的表现是什么呢？经文说他们抱怨。我们喝什么吗？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是一种情绪的发泄，是一种怨气的陈述，是一种愤怒的表达。百姓充满了愤怒，恨不得把摩西要用石头来打他。我们也知道，在出埃及的路上，出埃及记、民数记记载了很多很多以色列百姓抱怨的故事，有10多处之多。我大概读几个地方啊。出埃及记14章第11节这样说，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旷野吗？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出埃及记16章第2节这样说，以色列人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候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民数记11章第4节这样记载，以色列人又哭号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哇，够了，这是怎样一群的乌合之众啊！前脚刚经历了神的大能、神的拯救、神的带领而欢呼雀跃敬拜赞美，后脚就全忘光了，这忘性也太大了吧。抱怨，怨声四起。不过弟兄姐妹，让我们想想我们自己的境况是怎样的。我们中间如果谁没有抱怨过的，举一下手。没有，人人都有抱怨过。所以抱怨实在是典型人性的表现。我太太周围礼拜六 需要工作，他要印周报、准备主日材料等等，比较忙碌，所以通常我在家里整理房间、打扫卫生。现在想想，好多年以前的事了，有那么一段时间，心里特别的不平，充满了怨气。所以当他回来的时候，看到的是一张拉长的、冷冰冰的脸。想一想，结果会怎么样？可想而知啊，两人都会不快。有一次我们谈到唱赞美诗，谈到唱诗的时候，心里总是充满了欢喜快乐，所以他给我一个建议，他说你再遇到这种情况，你唱诗看看效果怎么样。哦，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所以迫不及待的想试一下。不过好久也没有这个机会来试效果怎样。最后终于有一次，哇，机会来了，也是一个礼拜六，心里啊被怨气充满，看什么都不对，这个乱啊，那个脏啊，哇，心跳感觉都有点不正常了。试一下唱诗，唱，你猜怎么样？干张嘴，你知道吗？干张嘴，我唱不出来，根本就唱不出来。所以我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了，我知道我有问题了，就来到神的面前，深深的来祷告，求神来光照，来反省自己。也感谢圣灵的引导，让我们看到，当我责备他，当我抱怨的时候，至少三个方面出了问题。首先当然是跟他的关系，第二，环境没有变，别人都没有变，为什么上个礼拜好好的，而这个礼拜就出问题了呢？很显然跟自己的关系出了问题。第三，我想也是最关键的，也是最重要的，我唱诗唱不出来，什么原因呢？是我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圣灵让我看到，当我心里被怒气、被怨气充满的时候，相信那个时候没有神的同在，没有神的同在，自己所经历的唯有就是苦毒，是怨气。我想我们抱怨产生的时候，它有一个前提，就是总是以自己为中心。你不管是抱怨别人还是抱怨环境，总是别人对不住我，环境对不住我，别人欠我的，总是以自己为中心。其实以自己为中心还有一个表现是什么？我不会有错，出了问题都是别人的问题。我们也看到啊，如果一个小孩子不小心被桌子碰了头，哇哇大哭，奶奶过去打桌子，叫你坏，叫你坏，有这种情况啊。这其实无形当中给小孩子灌输了什么样的思想呢？出了问题不是我的责任，是别人的问题。所以也就慢慢养成了不敢担当，不会认错，反而抱怨，反而对任何事情都不满的这样一种心态。我们知道抱怨是毫无用处的，但是生活当中还是忍不住要抱怨。接下来我们看一看百姓的表现是抱怨啊，这也实在是我们的写照和无奈。我们看一看摩西他是怎么反应的，面对百姓的抱怨他的态度怎样。我们从圣经的24节看到25节，摩西呼求耶和华。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摩西没有靠着自己的口才，靠着自己的智慧，靠着自己的权柄来回应百姓，去以怨还怨，去责备他们，而是他转向了神。还有神只是他一棵树的时候，他即把树丢在水里，他没有怀疑，他完全的顺服。我在想，要我的话，我会不会去思想这能成吗？我需要做可行性研究，能不能成功？但是摩西没有，他完全对神的依靠，对神的顺服。 所以摩西的作为实在是我们的榜样，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摩西有这样丰盛的生命，他能够在面对以色列人这么大的愤怒的时候能够做出这样的反应，我们相信是跟他生命的经历有关系的。他在米甸的旷野放羊40年，旷野当中熬炼40年不容易啊！他本来是在埃及皇宫里头，40年学尽了知识法律，那个时候他血气方刚，爱憎分明，勇敢，而且他看到自己的同胞被埃及人欺负，他能够去把那个埃及人打死，所以他你看没有，他血气方刚，风华正茂，在我们人看来能力最强的时候，但是神那个时候没用他，而把他带到旷野牧羊40年，他有任何的苦水倒出来，羊听不懂，更不可能去体恤他。40年的熬炼使他把自己的棱角完全的磨平了，他看到自己凭自己做不了什么事情，自己的能力实在是有限，所以40年的熬炼让他转向神。当他看到任何时候都要转向神的时候，神认为他生命成熟了，可以使用他了。就像撒迦利亚书所讲的，不是依靠实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要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当摩西他有这样丰盛的生命的时候，神的呼召才临到他，以至于他可以把埃及，把这个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而且面对困难的时候能够有如此跟我们不一样的反应。其实出埃及的时候的摩西是这样，入埃及的时候还有一个人也是我们的榜样，是我们学习的功课，他是谁呀？约瑟。要想抱怨，约瑟有1000个理由抱怨，他被他的兄弟们卖到埃及，在那受尽的苦，当他的兄弟们几年多少年以后再来找他的时候，他按照我们应该是责备他们呢，要出气的时候，但是他没有那样。创世纪50章20节讲的约瑟怎么说的呢？他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来安慰他们，他没有抱怨，他所表现的是神赐给他那种永恒的那种丰盛的生命。也愿他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功课，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继续往下看下面的经文。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他们到了以林，在那里有12股水泉，70棵棕树，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这两节经文给我们展示了我们人生的归宿。首先我们看到神他的作为，摩西在困境当中转向了耶和华，呼求的时候，经文说耶和华就指示他一棵树。这个指示原文是 Torah， 就是神的话语，神指示他一棵树。这个指示显明了神他是信实的，他的应许绝不落空，他是怜悯充满慈爱的，他喜悦他的儿女在任何的时候都归向他，跟他亲近，向他呼求。你看到没有，当摩西向他呼求的时候，他就只是好像他时刻在准备着， 而且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有神跟他们同行，只要他们转向神，神总是在那里。在新约也让我们看到，任何的时候我们有神的同在。耶稣基督他的门徒们划船要过河过海的时候，在海上遇到了大风浪，就好像当生活当中遇到了很大的磨难，但是我们叫我们知道，让我们看到在风浪当中耶稣在我们的船上，门徒就可以转向耶稣向他呼求。所以神的信实、怜悯和慈爱实在是我们盼望的源头，也是我们依靠的根基，让我们在任何的时候不管是困境还是逆境，我们转向他向他呼求。第二点，让我们接下来看经文。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摩西把树丢在苦水里，苦水就变甜了。哇，这是好像变魔术一样，这是怎样的一棵树啊？丢下去水就变甜了。所以我们人类啊，可能就会用自己的智慧去研究了，到底它的机理是什么，也有学者去研究。你别说，在研究当中还真找到了这样一棵树。英国的莱斯特大学的一个微生物系教授 Sutherland， 他跟他的研究小组发现了一种树，学名叫蜡树。这种蜡树结一种特别的果子，它的果子里头有一种很特别的蛋白质，这种蛋白质可以跟水里头的杂质、盐分、有机物、无机物发生作用，使这个本来不干净的水洁净，使苦水可以变甜。我看了一下，做了一些 search， 我发现这个蜡树在今天很受人的尊崇，说这是地球上可能最珍贵的植物了，可以对我们的高血压啊、高脂肪啊、我们的身体都有很大的好处啊。蜡树，犹太人有一个谚语叫做人类一思想上帝就发笑，确实是这样的。就算这种蜡树有这种使苦水变成甜水的这个功能，但是我们相信摩西丢进去的那棵树在旷野当中不可能是这种蜡树。那到底是什么树？我们想想，显然这里所描述的是一个神迹，是一个神迹。我们看一下这个圣经讲这个树，旧约是以希伯来来写的，这个树的希伯来字是我列在这个地方，这个希伯来字的意思是树的意思，也可以翻成木头的意思。在那个英文圣经里头 King James 或者 NRV 不同的这个版本都把这个希伯来字译成 tree。 新约呢是以希腊文写的，所以不可能有相同的字，但是这些不同版本的英文圣经译着 tree 的这个希腊文是我列在地方的这个希腊文，在圣约里，在新约里头出现过好多次。这个希腊文有六次是被译着木头，在彼得前书二章以及使徒行传很多的地方都有用过这个希腊字，它被译作木头。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啊，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用这个字的经文，他是这样说的：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在使徒行传十章三十九节用这个词的地方，经文是这样的：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这个他是指耶稣基督啊，由我们做见证，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所以这里摩西扔到苦水里使苦水变甜水的这棵树，很自然的 就让我们想到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棵树能够改变水的本质，使苦变成甜，同样的，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也能够使我们生命的本质翻转。我们的苦从哪来？都是因为我们罪的缘故。苦水的根源是罪，因着罪的缘故，一切都是苦水，我们饱受痛苦，最终沦落到死亡之地。但是神爱我们，他差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以至于我们归向他的，我们信靠他的，我们就可以罪得赦免，可以脱离罪的辖制，可以脱离罪的黑暗，进入他爱的光明，也同样的可以化苦为甘甜。所以我们看到，因着这棵树，苦水可以化为甜水，同样的，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只要我们转向他，我们就可以从罪的苦难当中跳出来，进入神永恒的国度里头。所以这里的启示是让我们看到，这实在是我们得救的轨迹，我们归家的道路。我们接下来看这个经文啊，经文说，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接下来，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所以我们看到神不但满足他们的燃门之急，解决了他们的物质供应方面，让他们有甜水喝，也赐下了他的话语，他的道，赐下了他的律例典章，就是在苦水的地方。所以看到神不但在身体上方面喂养我们，也让我们的心和灵都有得着喂养。接下来二十六节，神说，你若留心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的律例。这四句话，弟兄姐妹，你看到它有两个动词，一个是听，一个是行。前两节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的话，又行他眼中看为正的事。接下来两句其实是一种重复，是一种强调，又是听，留心听我的诫命，然后又是行，守我一切的律例。这个是个前提，如果我们能这样的话，神就应许我们，给我们将来一个应许。什么应许？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我们身上。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好多解经家认为，毫无疑问是指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埃及人所面临的十灾，有蛙灾、鹰灾、狮灾等等等等，有十灾，所以以色列人将不经历那些疾病。也有解经家特别强调说，十灾其实这里头指的可能是第一灾。第一灾是什么呢？就是埃及地所有的水都变成不能喝的水，因为第一灾就是水变成血，因为水变成血，所有的水都不能喝。神在这里讲，不把这个疾病加于在我们身上，就意味着我们的水永远是可喝的。接下来经文说，他们到了以林，在那里有十二股水泉，七十棵棕树，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以林，他们离开马拉，离开苦水，到了以林。以林 希伯来文原文的意思是高大的橡树，那里有 水泉十二股，棕树七十棵，十二和七十，这在以色列这个文化里头都是指完全的数字，未必就是非常精确的就有那么多数量的水泉和树，但是这表明它是一种完美的。水泉是什么意思呢？泉水表示有不停的涌动，既然是不停的涌动，就是一种活水，活水代表生命，永远永不止息。他们在那个地方有永不止息的生命，有活水，所以不会再渴。棕树是代表一种得胜，是完全的得胜。弟兄姐妹，我们想象一下，我们在有活水泉源、有棕树这样一个环境里头安营扎寨，这个画面是不是特别好？也让我们想到诗篇诗人所描述的啊，诗篇第一篇第二节有这样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果叶子也不枯干，凡他做的都尽顺利。这是一群蒙福的人，好像一棵树在溪水旁。诗篇二十三篇也有这样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我们经常以这样的经文来想象一下神给我们的赐福是何等的美好，好像有一个画面就在我们心中，在我们脑中呈现，他有丰富的供应，他带领我们。且神的心意也是要我们回转脱离世界而归向他。面对神的心意，面对神对我们的呼召，我们应该做怎样的反馈，做怎样的反应呢？所以我们要特别的思想以色列人在马拉所经历的，思想那一棵让苦水变成甜水的那棵树。所以我们的回应就是要回归十字架，转向耶稣基督，从而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开辟的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可以来到神永恒的家乡。他为我们预备了永恒的家园，我们可以脱离罪的捆绑，进入完全的自由。我们总结一下啊，我们人生的道路是坎坷不平的，有红海欢歌，也会有旷野的试炼。我们面对这样人生的道路，当以怎样的态度来对待它呢？让我们学习摩西，学习约瑟，不要抱怨，不要放弃，我们单单的来信靠顺服。最后，我们的人生的归宿，我们将胜过马拉苦水，得饮以灵甘泉。但是有一点也是最重要的，我们怎样才能胜过马拉苦水，得饮以灵甘泉呢？愿今天神的话语帮助我们，要我们别忘记了那一棵摩西丢在苦水里能够使苦水变甜的那棵树。那棵树是苦水变甜，也让我们看到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归向他。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个信息当中可以看到，我们的结论就是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他是活水的江河，是我们生命的中心，也是引领我们归家的唯一的道路。新约里头特别描述犹太人过节的时候，在约翰福音七章37-38节这样说：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有这样的描述，耶稣在与撒玛利亚妇人井边谈到时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是指这个世俗的井里头的水，你若喝了这水的还会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是的，只有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生命才是丰盛的生命，只有喝耶稣基督所赐的水，这种生命的活水，我们才会永远不渴。最后我想以两个人的例证，让我们看到，当我们转向基督，以基督，以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生命中心的时候，生命是怎样的丰盛。第一个是我们都熟悉的保罗，保罗很多书信，我们从他的书信当中可以对这个人有很多的了解。他出身很好，也受了很多的教育，在我们人看来他前途无量，是吧？但是他怎样描述自己呢？在罗马书七章有这样的描述，我来读给大家。七章十八节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真是苦啊，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所以在我们人看来他前途无量，但是他知道他自己的生命，他真是苦啊。感谢主，他在去大马士的路上遇到了耶稣基督，因着耶稣基督，他的生命完全转变，以至于他可以在七章二十五节这样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就能脱离这些苦了。脱离了这些苦之后，他的生命是怎样的？有很多的经文可以描述，我这只是摘了一小部分，让我们看到，当他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时候，这个世界对他已经毫无吸引力，他的生命已经完全不会受到他所处的环境以及人对他的歧视也好、打击也好、熬劣也好，都不会受任何影响。他怎么说的呢？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腓立比书三章七节，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现在因耶稣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为至宝。我的好处不在他以外，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所以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他可以说，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我们看到他在神里头是完全的满足，不管这个世界给予他的是什么，他的情形如何，他是完全的满足，因为他所信的道他已经守住了。第二个，李木胜老弟兄，他是国内老一代的传道人，在2003年第一届的中国福音大会，他是特邀讲员，从大陆来到芝加哥。他在芝加哥期间，我们也非常有幸来到当时彼得团契来分享。2003年到今年都13年了，想想时间真快，但是13年前他跟我们一起分享的那个情景仿佛还在眼前，他那温和的笑容，讲话的那个曲调，现在想起来时时的还是感染着我。我想到他是因为上这个礼拜二我看到他追思礼拜的录像，才知道他刚回归天家。在他的追思礼拜上，弟兄姐妹对他 这几十年在主里头的侍奉，在主里头所经历的苦难熬炼，以及他在这种苦难熬炼当中所呈现出来的丰盛的生命，有很多的回忆。有一位弟兄，我看他是这样写，他说李叔叔他的一生无花果的一生，朴实而清甜，苦难中坚强，通达里柔和，受凌辱喜乐，得尊荣弯腰，他一生为耶稣见证如香膏。确实是这样的，他这几十年的跟随耶稣基督的路上，因着信仰的缘故，在国内多次被捕，到劳改场劳改，入狱，前后长达20年，其中经历了很多苦难。他甚至在文革当中被判死刑，被判死刑只有3次要去执行，但是3次去执行死刑的过程当中，神都以奇妙的方式救他脱离十字口，以至于他可以用他丰盛的生命激励我们更多的人。他有几句话特别的让我感动，他说我肯迫切的祷告是难处最重的时候，我肯真实的祷告是我在最没有自由的时候。他说神不是不听祷告，每一次的苦难都不是偶然的，每一次的熬炼，每一次的试炼都有神的美意。他接着说，他说只有在十字架面前真正的谦卑诚实，而且在神面前发自内心的悔改，里头才会有真正的变化，我们的生命才会有真正的翻转。只有当我们的生命有真正翻转的时候，当你喊一句天父啊，你会感到特别的亲切。哪怕你在熬炼当中，哪怕你的生命受到威胁，当你喊一句主耶稣啊，他说真比儿子喊妈妈还要甘甜。面对自己的生命即将失去，喊一句主耶稣啊，比喊妈妈还要甘甜。他说这就是生命的感觉，这种生命的感觉是这个世界上顺境也好逆境也好无法给予我们的，唯有回转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回到我们今天的题目上，我们喝什么呢？我们应该喝什么呢？弟兄姐妹，你现在还在苦难当中吗？你喝的仍然是苦水呢，还是你已经饮于主耶稣基督所赐的活水泉源，来经历与他同在的这种平安和喜乐？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将你的话语摆在我们面前，也通过你的话语让我们看到你是一位何等信实慈爱又充满怜悯的主。主啊，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每一个小站或许有很多的磨难，但是主，你应许我们，只要我们转向你，在你里头就有平安。我们特别感谢主，你用你的话语来启示我们，摩西扔到苦水里的那棵树能够让苦水变为甘甜。同样的，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苦难的时候，耶稣他赐平安给我们，只要我们接受转向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就可以借着他这唯一的道路来到你永恒的国度，我们就可以胜过马拉的苦水而来以林的甘泉。主啊，就求你用你的话语继续的来建造我们每一个人，以建造我们的家庭，建造我们的小组，建造我们的教会，以至于我们的教会可以成为你美好的见证，让世人看到这群人是可以在苦中体会到经历到与主同在的甘甜的这一批人，以至于将荣耀归给你。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是的，当我们有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更加甘甜。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回应诗歌，主是我的祝福。请，
主啊，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在我人生的每一站，主都是我的一切祝福。唯有耶稣，只有耶稣，唯有耶稣，只有耶稣，在我人生的每一站，主都是我一切的祝福。
主啊，你是我的主，
主啊，你是我的主，你是我一生唯一标杆，云主火主领我前行，只愿照主的旨意成全。唯有耶稣，只有耶稣，唯有耶稣，只有耶稣，在我人生的每一站，主都是我的一切祝福。
我们请姐妹来。
主啊，你是我的主，每一点滴都是我雄心，在我人生的每阶段，更多经历与爱更新。唯有耶稣，只有耶稣，唯有耶稣，只有耶稣，在我人生的每一站，主都是我一切祝福。
我们请弟兄，请。
主啊，你是我的主，带我更深地认识基督，经过马拉到伊犁，到城市更大的祝福。
一起来。
唯有耶稣，只有耶稣，唯有耶稣，只有耶稣，在我人生的每一站，主都是我的一切祝福。
祷告。天父，我们献上感谢，为了早晨你向我们说话。主，你也借着你自己的话语，你提醒我们，数千年前以色列民在旷野遭遇难处的时候，他们的呼叫，我们喝什么呢？似乎也是我们今天，我们行走在人生当中，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的写照。感谢你，你在过去，你如何的供应他们，你帮助他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也献上感谢，因为在我们人生的困境当中，你赐下你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他的救恩让我们得以从人生的苦境当中能够走出来，也真正得着了生命里面的活水江河。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特别是帮助在座还不认识你的，得以认识主耶稣基督并他十字架上的救恩，就是我们生命中可以得着活水江河的途径，也帮助我们实在认识主耶稣基督，让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也真正依靠着他，让我们得以回归到你的家中。我们称谢你，我们感谢你自己至高的名， 你也再次向我们显明你是满有怜悯的神，你为着我们，也为着你在我们生命当中你的信实献上感谢。在你丰富的恩典当中，你赏赐我们每一天我们所需要的，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来奉献，帮助我们做一位愿意甘心乐意来奉献的人，因为我们所拥有的原本就是属于你的。也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教会知道如何来使用我们在你面前的奉献，好使用在你自己的国度上面，愿你自己的名得到荣耀，也愿多人得到祝福。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